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威胁处决日本人质，进入最后倒计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全球油价闻声上涨。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访问中国，美中军事交流再升级。欢迎您收看今天1月23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伊斯兰国组织发出了新威胁，处决日本人质，进入最后倒计时。那么今晚我们将有来自东京还有华盛顿的最新报道。另外，全球油价下跌，中国的油价为何居高不下呢？记者林峰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黄耀毅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耀毅，
好的，谢谢玉文。首先看到是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在星期五逝世，他的弟弟萨尔曼继任了王位。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也是美国在中东反恐以及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坚定盟友。外界广泛认为沙特王室的人事变动并不会影响他与美国的关系。下面你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沙特王室星期五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讣告，宣布了国王阿卜杜拉逝世和新国王萨尔曼继位的消息。阿卜杜拉国王星期五凌晨去世，享年据信90岁。阿卜杜拉国王2006年正式登基，但实际上他自1995年前国王法赫德因患中风而不能逝世后就开始统治沙特。他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将于星期五安葬阿卜杜拉国王。几个小时前，沙特阿拉伯选定了新国王和新王储，以便在地区动乱之际消除人们对沙特王国局势不稳的担忧。阿卜杜拉国王的同父异母弟弟萨尔曼王子将继任王位。据信萨尔曼今年79岁，他2012年成为王储，并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阿卜杜拉国王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莫克伦被立为新王储。阿卜杜拉国王以谨慎的改革者著称，他在这个保守的伊斯兰王国推行温和的改革措施，包括增加妇女权利和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在外交方面，他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并成为美国反恐和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坚定盟友。外界广泛认为，新继位的萨尔曼国王将继承前国王阿卜杜拉的事业，包括继续保持与美国结盟的政策，保持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沙特人民及王室表示慰问，并代表美国人民致意。奥巴马说，阿卜杜拉国王一向坦诚并具有坚守自己信念的勇气，包括借助美国和沙特的关系维护安全与稳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五去世的阿卜杜拉国王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长期盟友。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沙特人民还有王室表示个人的慰问以及美国人民的同情。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则说，阿卜杜拉国王是一位坚定的领导人，他留下的事业以及建议将永远成为中东地区的美好记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说，他钦佩这位已故的国王在经济改革之外所取得的成就。阿卜杜拉国王同父异母的弟弟萨尔曼王储即位成为新国王，而星期五他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要保持古兰经的立法核心地位，并且持续其前任的政策。接下来关注也门方面的新闻。也门议会拒绝接受哈迪总统递交的辞呈。也门议会星期五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政治后果。有一些人在也门南部游行示威，反对总统向目前控制国家的胡塞武装屈服。哈迪总统星期四辞职，他星期三曾经向反政府武装达成协议，但是后者要求有更多的让步。联合国驻也门特使贾迈勒·班诺马尔星期四说，政治危机只有在敌对双方遵守早先的协议之后才能够解决，而协议要求权力共享，结束暴力。按照也门的宪法，议会的议长将成为临时的国家元首。美国正密切关注与哈迪有关的事态发展。 哈迪是美国与基地组织斗争的密切盟友。美国政府发言人星期四说，美国驻也门的大使馆照常开门。接下来把目光转向泰国，泰国检察官说将以渎职罪起诉与一个与大米补贴项目有关的前总理英拉，该项目使得泰国损失了40亿美元。有关官员星期五对记者说，英拉将在泰国最高法院接受刑事诉讼，如果被判有罪，英拉将面临最高为10年的刑期。而宣布这个决定的同一天，泰国议会将投票决定是否因为英拉未对该项目的运作予以足够的监管而对他进行弹劾。英拉星期四在议会自我辩解说，他对议会说，对他的起诉乃是出于政治动机，大米的补贴项目使得泰国农民获利。互联网的专家以及科技公司表示，中国正在加大力度来屏蔽 VPN 的服务。 VPN 可以帮助互联网用户突破中国的网络封锁，访问诸如 Facebook、 YouTube 以及谷歌等被屏蔽网站的技术。许多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以及数百万的中国人都依赖 VPN 来获取信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休息一下，马上回到 VOA 卫视的现场。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的头条消息，我们带您看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要求日本政府交付赎金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6个多小时了。那么目前两名日本人质的下落仍然不明，日本全国上下可以说都在关注事件的最新发展。人质事件将给安倍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在日本的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来进行分析。杨教授您好。
您好，
欢迎您。那么首先跟我们来谈一谈，在今天晚上日本官方或者媒体有没有有关两名人质的最新消息呢？
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也没有进一步的接触的和联系的发表，所以说呢到现在呢情报还是一片空白。
是，那么我们也知道安倍晋三他是提前结束了中东的访问，返回东京要来处理这次的人质问题。那么但是有很多人说安倍政府他能做的有多少呢？他在谈判上能派出自卫队去援救人质吗？在外交上他又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他现在好像处于很左右为难或者是毫无对策的困境当中。为什么讲呢？如果是按照伊斯兰国的要求付2亿赎金的话，那会遭到英美为首的国家的反对，这他也这样也不可能坐在解释。如果他是不付赎金的话呢，面对这个伊斯兰国家呢，他伊斯兰国他没有这任何影响力。那么在而且伊斯兰国的声明里呢，指他的援助并非是真正的人道援助，而是帮助伊斯兰国敌对国家的一种援助，也是政治的，也是这个反恐的。所以呢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解说的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倍的政府呢可能在人质问题上我觉得很难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是，我们刚刚在新闻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人质之一的后藤健二，他的母亲也在今天召开了新闻记者会，那么呼吁各界呢来援救他的儿子，那么也呼吁伊斯兰国不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暴力措施哦。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日本国内到底各界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知道安倍上任以后他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外交还有所谓的安保政策，强调这会让日本国民更加的安全。可是有人说这次的人质事件很有可能会对安倍造成不利的影响，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看这个这次的伊斯兰国家的这个绑架人质的事情和要斩首人质的事件，可能对安排的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的一个安保政策解禁自卫的政策都有带来很大的冲击性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安倍要想在战后70年演出一个 积极和平主义的角色的这个位置，所以他这次选择了到中东去，参加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受难者的一个博物馆，表示了悼念，要表示日本要走向和平道路。但是这个话还刚刚落地，他就是被伊斯兰国家就作为一个对伊斯兰国家要发动战争的，帮助发动战争的国家进行了援助，所以说呢决定要把他的人质斩首。这样的话呢，所谓的日本没有外交风险的这个积极和平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到处存在着外交风险。这尤其是像从2004年开始，日本在伊拉克中东有3起外交忍者被绑架事件，都好像很难解决。这次的事件呢，又到伊斯兰国家手里了。那个这个国家伊斯兰国呢，它是根本比以前的这个绑架集团更极端，所以这个解决的路是没有的，我看很困难。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日本的这个安倍政策正要下一步的在国内推行的这个解禁自卫队，改变这个宪法9条等等，这样一个向海外派兵等等这个举动呢和政策呢，很可能遭到反对党和党内的一部分人和反对党以及民众的反对，很可能不能实现。
是好的，
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是好的，我们也会密切关注这次的日本人质事件对于安倍政府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非常感谢杨中美教授来到美国之音。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有关日本人质事件的最新发展还有相关的反应。欢迎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们看到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呢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来释放2名日本人质，这个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2名日本人质的情况。那么日本人质后藤健二他的母亲就在星期五特别召开记者会，请求日本政府在期限到来前交付赎金，让他的儿子得以获释。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随着交出赎金最后日期的临近，人质之一后藤健二的母亲石堂顺子星期五发出了上述请求。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日本政府请救救我的儿子后藤。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星期二，也就是1月20号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要求日本政府在72小时之内交付2亿美元赎金，否则就杀死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激进分子把这一威胁跟他们所称的日本政府支持打击 ISIS 的行动联系在一起。 ISIS 规定的最后期限被认为是日本当地时间下午3点。日本政府官员对人质危机作出回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月23号在记者会上说，
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但是政府将继续尽最大努力确保人质获释，日本也将继续为国际反恐做贡献，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
受日本政府委派前往约旦处理人质事件的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同一天在约旦首都安曼说，
我们都希望情况有所好转，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跟相关国家以及宗教和部落领袖协调，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日本的穆斯林信徒在为2名日本人质祈祷。东京一处穆斯林文化中心的伊玛目穆罕默德·阿拉斯说，
此时此刻我们祈祷祝愿2名日本公民平安获释。
据日本共同社网站最新消息，日本人质赎金支付期限已过，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还没有收到挟持方的联系。
好，那么看完了日本方面的反应，美国政府对于这次的日本人质事件立场又是如何呢？V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演播室，我们立刻请荣香来我们做最新报道。荣香，我们知道美国的高层官员这2天不断地在与日本官员就人质事件在进行磋商，那么国务院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吗？
国务院表示，美国在这起事件上呢全力支持日本，但是美国并不支持交付赎金的做法。 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例行简报中详细的说明了美国的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沙奇怎么说。
Well, I think you're all familiar with what the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想大家都熟悉美国在支付赎金问题上的看法。支付赎金让其他公民也陷入险境，这不是美国执行或支持的政策。我想日本一定知道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长期立场。我们私下向日方表达了我们的立场，当然他们也熟悉我们的公开立场。
早些时候呢，两个人质当中，其中一名人质的母亲敦促日本政府交付赎金，让儿子能够获释。他还动之以情地说，儿子是伊斯兰的朋友，把全部的精力都拿来用来帮助战区的儿童。日本并没有直接参与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叛乱分子的联合行动，但是呢，日本的公民曾经被伊斯兰的激进分子杀害。玉文。
是，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有关日本人质事件的最新发展。那么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今天稍晚呢就要到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说了，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呢？
尽管达沃斯论坛呢主要是聚焦全球的经济议题，但是和全球安全有关的反击恐怖主义也是与会者所关注的。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将和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他国政要举行一连串的双边会谈，而克里呢也在演讲当中呢将强调各国联手一致打击暴力极端组织至关重要。在达沃斯论坛之前，克里在伦敦参加了打击伊斯兰国际联盟21个成员国的会议，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们都理解伊斯兰国组织不只简单是一个叙利亚的问题，它也不只是伊拉克的问题，伊斯兰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要求我们有一个协调全面持久的全球应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内容。
我们来看克里国务卿这个星期几个重要的行程，从他和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的双边会晤，到伦敦反恐会议，到达沃斯论坛，讨论的重点都是如何强化国际联盟，击垮伊斯兰国。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我们稍后回来，全球油价不断的下滑，中国的油价为何居高不下呢？记者林峰将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我们来看看与中国相关的财经消息。一位中国学者最近表示呢，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法治还有政治民主才是前提。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经济记者莫宇还有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政府不限制自身权力，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难以持续，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张维迎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加图研究中心发布他的著作《市场的逻辑》的英文版时发表上述评论的。他说，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特殊的经济模式或政府的调控，而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措施。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没有关系，其根源还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张维迎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政治改革。
For political reform, I think first we need build up rule of law society.
关于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要建立法治社会，没有法治，企业家就会缺乏信心，尤其是他们创新要花费很长时间，那么未来的稳定就非常重要，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就非常重要。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没有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Further, long run, I think we cannot have real market economy without political democracy.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戴维多勒也认为，一个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当你要深入发展，当你要越来越依赖产品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时候，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公民自由权利作为基础，就很难实现。
多勒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停滞，中国新的领导团体也没有很快地推进经济改革。不过张维迎说，他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还是感到乐观。他认为人们要有耐心，这样改革的步伐才能稳健。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虽然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仍然会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的原油价格是一路的下跌，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已经跌破了每桶$50，这是6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在这一轮油价暴跌当中，中国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此进行了采访，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林峰来到现场为我们解说。林峰，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是不是谈到了到底在这一轮油价下跌当中啊，中国有人说它是最大赢家，为什么这么说？中国它到底扮演什么样
的
角色？
首先来说，这个原油下跌的话，价格下跌跟中国的关系不有关系，但不是最大的，最大因素并不是中国，最大因素来自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因为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后的话，这个是这个原油的这个这个 supply， 就是说供给这方面，就是供需这个打破了供需这个平衡。那么相对来说，供给这方面的话，它的更加充裕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因为包括以中国为首的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话，因为他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增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尤其中国它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目标都没有达到这个7.5%的目标。从长久来看的话，李克强也说这是一个新常态，就是说从未来来着眼未来来看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速都不会特别快了。这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就是造成了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也就是说供给大于需求。
是，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讲，他们最关注的还是对自己本身的影响。我们就收到了好几位观众朋友来信，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油价不断的在跌，但是中国的油价不但没有跌，而且成品油的消费税还不断在涨，而且官媒官方都不准评论。
对，
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中国消费者不能享受到这样的好处呢？
实际上我们来看，就是说现在情况就是中国的政府利用这个原油价格下跌的这个期间呢，是三次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三次上调这个燃油这个消费税。那么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中国平衡各方面因素来看的话，中国的原油价格如果按照中国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中国原油价格是$75一桶，而不是国际油价是不到$50的一桶，就是说这个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就是中国加了很多税。那么究其原因的话，我们现在并不能够真正的知道到底为什么中国要加这个燃油的消费税。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为了调整这个，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减少这个排放。那么因为油价下跌以后，势必就是说买车人会多呀，然后买大排量汽车人会多，所以就是说从环境的方面来看，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因为中国三大这个国有石油公司因为受到油价的这个波动的影响的话，他们的投资出现了很大的缩水，所以中国政府又希望能够以加税的方式呢，能够来给这些三大国有石油公司进行一些补助。
是，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到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国际消息。我们也看到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去世的消息，国际原油的价格有了微幅的上涨。
对，
那么我们也知道阿卜杜拉在任内呢是坚持不减产，他这样的一个政策，不知道新任国王会不会继续坚持下去。但是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从沙特的这个最新消息对全球的油价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沙特国王去世的这个消息是对这个原油价的这个波动性未来走势是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提供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最终这个油价到底是不是会回升的话，是要取决于沙特领导的这个国际原油输出国组织有没有可能去减产。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沙特这个本身这个国家它去决定减产的话，然后呢，那么其他的欧佩克国家它 没有执行这个命令的话，那么实际上对油价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少的小的。所以最终油价的走势还是要取决于各种因素，有没有可能减产，因为美国这方面的这个政策出台以后，美国的这个石油生产商它会有没有减产的可能性。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峰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做的分析。那么有关于全球油价还有中国油价的相关消息呢，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您还可以看到更多林峰的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美中军事交流最近出现了哪些新的进展呢？记者东方将有来自北京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在上个星期呢访问了北京和海口，也会晤了中国军方领导人，他也观摩了一项美中两军减缓灾难的联合演练。有关详情，下面就是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上周四在北京会见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布鲁克斯在北京期间还和国防大学的学者和军官进行了交流。布鲁克斯在会见中方官员的时候表示，相互尊重是美中关系的重要基石，他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两国两军关系的友好发展。孙建国说，美中军事交流要互相尊重、互信、合作、稳健，他希望美方和中方要相向而行，谨慎处理与台湾关系等敏感问题，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罗源在全国记协的记者沙龙上说，冷战时期中国军事力量处于弱势地位，而现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需要发展新型军事关系。
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已经非常高了，这是不同于当年的冷战时代的。而在当时呢，中国也曾经和美国有过一段比较好的这个关系啊，战略关系。那么，但是当时呢，中国是处于一种弱势，而现在中国现在已经正在崛起。
布鲁克斯表示，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中仍然存在距离，我们还需要进行努力，以加强我们两国间，特别是军对军领域的合作。布鲁克斯1月18号在海口观摩了美中两军人道主义救援救灾联合实兵演练。这项交流是美国太平洋陆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领域的一项长期合作项目。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今天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两位公众人物最近去世的消息。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知道我们要谈论的这两人，可能有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一位是姚贝娜，一位是张万年将军。那么最近媒体很特别的把这两人做了一个对比，我想观众朋友可能有已经不少人知道这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了。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媒体的评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
实际上这个姚贝娜呢，这是一个歌手，其实不是很多人，只要你关注文艺界的人，你会比较关注他。那么他在中国好声音当中出现过，那么好多评委给他相当高的评价。那么他呢在最近去世了，因为得了癌症，乳腺癌，他去世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前这个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他的地位就相当于屈才厚。那么他是以前的张万年将军，他去世了，就他们两个正好在差不多前后脚就去世呢，就引发了一场这个对他们两个要得到什么样的关注，引发了一场这个辩论啊。就其实呢，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官方主要媒体并没有发表什么过多的态度啊， 只是《环球时报》把这样一篇文章作为他的这个网上文章发表之后呢，才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争论。
所以这到底是谁在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能说是《环球时报》开始的吗？还是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做这样的一个对比？
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做，有网友这样的对比。那么一篇的网文被《环球时报》搬到四级的网上以后，很多人就把它看成了《环球时报》的观点。实际上，《环球时报》也是转载的一篇网文。这篇网文主要说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姚贝娜去世了，一个歌手，一个二线的歌手去世，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结果张万年一个老将军，为中国这个什么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这么一位上将，结果去世了，却没有几个人关注他，就把他给冷落了。就《环球时报》把这篇东西一转载以后，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大家主要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是不可比的，一个是30多岁，
嗯哼，
正当这个英年早逝啊，正当他要有很大的发展，这么一个非常大气，而且各方面都非常有前景的这么一个歌手，连张惠妹做他的评委都说，你选的歌，你唱的歌我不敢唱，因为什么？我怕自己唱不来。就张惠妹都给他很高的评价。那么这样一个歌手，他30多岁他就去世了，所以很多人对他表示非常惋惜啊。那么张万年呢，他已经87岁了，他去世以后呢，当然中共的媒体会给他很高的评价，比方说他是星期四他在八宝山出殡，就是遗体告别仪式，中共的7个常委除了李克强在达沃斯参加论坛没有去以外，其他6个常委都到场，就习近平率领的张高丽、张德江、王岐山、什么刘云山，大家都去了。那这个你还不说重视，还要什么样的重视呢？就是中国官方它实际上是2个层次，一个是民间，一个是官方。在官方呢，已经给了张万年非常高的待遇。
是，从这里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就是说中国的舆情舆论上面就有很多的特点。那么在这一次的事件上，现在居然有新闻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比，它又凸显了中国的舆情的一种什么样的
情况？我觉得吧，这是一开始这个写这篇网文的一个青年呢，现在大家都实行网络语言叫高级黑，他可能是用一种就是一种惹起人们注意的一种非常这个反差非常大的一种方式来挑起一个话题，但是非常
注意，
非常不幸的是这个话题被《环球时报》给相中了。那么它本来是一个伪命题，就被《环球时报》拿过来一比就炒热了，结果大家都纷纷说他们两个就没法比，你为什么把他们非要相比？如果你非要相比，就说明大家热爱姚贝娜而不热爱张万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这样的分析，谢谢海涛。
好，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的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留下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白宫方面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月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不会与他会晤。内塔尼亚胡届时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邀请内塔尼亚胡访美时说，他没有事先与白宫来沟通。许多人认为这次的邀请呢，是国会共和党人对奥巴马总统为遏制伊朗核项目所展开的国际外交表达不满。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塞恩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制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意见不一。内塔尼亚胡对奥巴马将精力放在国际斡旋方面持怀疑态度。在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国际谈判即将在2月份恢复之际，美国一些国会领袖已经表现出不耐烦。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出人意料地邀请以色列总理前往国会，就他所说的有关伊朗核项目和激进伊斯兰等问题发表演讲。
I did not consult with the White House.
我没有就此征求白宫的意见，国会有权自行决定。当今世界面临切实的威胁，总统昨晚似乎忽视了这一点。
白宫发言人说，由于临近三月底的以色列大选，总统不会会见内塔尼亚胡。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也对内塔尼亚胡访问时机提出了疑问。
这次亮相将发生在以色列大选前不到两周时间，我不认为这对哪个国家来说是妥当的。
克里国务卿试图消解外界就此认为奥巴马总统有意冷落内塔尼亚胡的印象。
我们欢迎以色列总理任何时候前来美国发表讲演。显然，德西议长办公室发出这样的邀请有些突兀。尽管如此，大家都很关心伊朗问题。
佩洛西说，总统计划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国会需要停止对伊朗进一步制裁进行投票。
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国会毫无必要的炫耀他的权力而受挫。
但是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伊朗需要了解谈判失败将会造成后果，现在我们有些人相信那些后果就是进一步的制裁。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夫·比勒特说，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应当起到应起的作用，但是介入将会使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复杂化。
我不知道如果在谈判期间发生这种事情后果会怎么样。显然如果这些问题悬在谈判之上，对于谈判者来说会是掺进来的一个变量。国会暗示将介入此事的确会增加不确定性。
欧盟、德国、法国、英国外长通过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不同寻常的观点文章说，目前任何针对伊朗的进一步的制裁都会对处于关键时刻的国际斡旋造成威胁。他们呼吁国会议员们给外交努力一次机会。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现在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消息，韩国官员说一艘中国渔船与一艘国籍不明的货船相撞后沉没，十名船员下落不明。这起事件呢是发生在星期四的夜里，地点是距离韩国度假地济州岛大约160公里的海域，渔船上三名船员获救，没有关于另外一艘货船国籍的信息。该船没有采取援救措施，也已经驶离了撞船现场，目前还在寻找失踪的船员。韩国官员说，朝鲜表示在首尔取消2010年实施的制裁前，不会接受有关安排韩战离散家人团聚的提议。韩国统一部在星期五公布了平壤的声明，声明说在制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前，不会与韩国进行任何会谈、交流和接触。朝鲜说，如果韩国有意举行人道会谈，就必须取消制裁。韩国总统朴槿惠敦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不预设条件的情况下来举行会谈。继续，我们看到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反政府武装的领导人扎哈琴科说，他不会推动与乌克兰政府进行新的和谈，而是决心在乌克兰东部攻占更多领土。俄罗斯媒体在星期五引述扎哈琴科的话说，他的部队正在发动新攻势。奥巴马总统即将要对印度展开任内的第二次访问，有印度民众希望奥巴马夫妇可以实际的了解印度文化，有的呢希望美国能够帮助印度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还有一些印度民众至今对于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在20多年前的一次毒气泄漏事故耿耿于怀，希望奥巴马总统可以为受害者带来正义。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夫人预计1月25日抵达印度，进行其任期内对印度的第二次国事访问。在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恒河岸边，当地的纺织工人正在为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准备精美的印度服装面料。一段时间以来，这里的纺织业职工一直在忙碌，希望精美的纱线组成的面料花纹能够向美国客人展现印度妇女的传统服装文化。印度中部家庭工业集团副经理阿努巴赫马努说，
我们从当地面料服装展示采购货物，由于奥巴马要来，他的妻子米歇尔可能有兴趣购买沙利服面料，为此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大量选择，这是我们此行的动机。
北方邦手工织物营销联合会市场营销主任马克伯哈桑说，
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即将访问印度，我们为他的到来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时间，应该送给他了解印度文化的礼物。
对奥巴马来访抱有殷切希望的还有印度中部博帕尔邦的一些民众。作为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毒气泄露事件的受害者，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奥巴马的帮助。1984年12月初发生的那次毒气事故被称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事故，约有25000人死亡，对当地的环境影响深远。社会活动人士萨迪纳斯萨拉基说，
我们已经呼吁奥巴马总统，希望他确保美国的道尔化学公司响应博帕尔邦法院的裁决，在2015年3月14号出庭，同时确保这家公司清理当地土壤和水源中的污染物，并且确保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授权代表停止躲避在刑事法院出庭。
不过美国道尔公司称，事件索赔已经按照有关的程序早已了结。除此之外，克什米尔有舆论希望美国帮助印度改善同邻国的关系，促进有关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克什米尔当地居民穆罕默德·阿什拉夫说，
人们对奥巴马期待很多，假如他对克什米尔问题感兴趣，就应该考虑实际做一些努力。奥巴马可以拉近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我认为假如他真的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好事就能发生。
许多印度民众表示，美国还可以为印度与巴基斯坦改善关系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印度面临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联邦检察官芭芭拉在星期四举行了记者会，宣布纽约州众议会议长肖华涉嫌欺诈、串谋、利用权力和影响获取了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和回扣等5项罪名，而遭到了逮捕。肖华在星期四一大早到纽约的联邦大楼向联调局自首。肖华在法庭上宣称自己是无罪的。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几十万反堕胎人士1月22号在华盛顿举行了维护生命权大游行。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在42年前做出了堕胎合法化的裁决以来，生命权与选择权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全美各地反对堕胎的美国民众1月22号聚集首都华盛顿，参加每年一度的为生命权游行活动。尽管天气寒冷，活动仍然吸引了大批民众不远千里前来参加。手持各种不同标语的民众随着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向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推翻当年堕胎合法化的裁决。
我今天了解到的事情之一就是，这场集会是全世界最大的保护人权游行，而且每年举行。我觉得过去每年平均有大约50万人参加，来维护那些还没出生的婴儿的生命权。
1973年1月22号，最高法院就罗素韦德案作出裁决，承认妇女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此后几十年，反堕胎人士每年在这一天举行集会游行，有关堕胎的争议从未停止。
1月22号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罗素韦德案的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为生命游行举行的日子。来自全美各地反对堕胎的民众选择在这一天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参加第43届为生命游行。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非常的多，其中也包含来自许多各地的年轻和年幼的美国民众。游行队伍最后将步行到美国最高法院抗议法院当年的判决。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参与者有许多年轻人，堕胎的议题逐渐受到年轻一代的关注。
我到这里来维护生命权，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可以帮助更多不能为自己说话的婴儿说话。我觉得这让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是他们的声音。
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试图通过立法来禁止或限制堕胎。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斯推出禁止怀孕20个星期后堕胎的议案。这项议案原本定在星期四在院会进行投票， 但是共和党领袖担心议案的争议性太大，而在最后一刻决定撤销投票。
Another day has passed, and we in this body.
又一天过去了，我们这些国会成员又一次违背了我们的根本承诺，我们违背了我们的誓言，以及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能够保护今天再次被牺牲的将近4000个无辜胎儿的生命。
弗兰克斯议员的这项反堕胎议案虽然没有能够进入投票，但是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禁止联邦资金用于堕胎的法案，而在这一天也有支持选择权的游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义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防部情报高层官员说，中国的崛起还有网络技术能力的增强，正在挑战美国在情报收集方面长期拥有的优势，而五角大楼也正着手来实施相应对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在太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间谍卫星，在空中享有各类尖端的侦察飞机，在全球各地部署了各类信号接收装置，并拥有强大的网络监控能力。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军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美国军力称雄于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防部主管情报的次长维克斯1月21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表示，美军在情报方面长期享有的优势并非理所当然和一成不变。他指出，美国的这项优势正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
What may be the great event of the 21st century？
二十一世纪一个重大事件，可能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过去30年来，中国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当经济力量变成军事力量的时候，它对我们形成了挑战。
维克斯特别指出，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提升给了中国和朝鲜等国家更强的能力攻入美军的网络系统。国防部中国问题高级顾问白邦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利用网络大大提升了收集美军情报的综合能力。
Chinese intelligence, I personally respect them very highly.
我个人非常敬重中国的情报机构，他们可能是仅次于美国世界上最强的情报机构，因为他们能同时综合三项技能。他们拥有传统的谍报人员收集能力，其次他们还从事公开资料的收集，第三他们还能整合信号情报和网络间谍并入同一项行动。
美军正在展开一项提升情报能力的大变迁，包括提升密码分析能力，强化情报人员在全球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更有效地提升跨军种跨部门的情报整合能力。五角大楼官员说，尽管面临各项挑战，他们有理由相信美军未来能继续享有情报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他们最近推出了中国对外投资研究报告，主要分析的就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多个层面。报告说，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性仅次于美国的对外投资大国。下面请看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多年来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几乎尽人皆知，但人们对于近年来中国成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的事实还很陌生。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推出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的最新报告，分析过去10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动向，认为中国已成为新兴全球投资大国。报告发现，过去10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超过5600亿美元，投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报告认为，如果加上中国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工程建设，主要包括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兴建铁路、港口和民生福利等项目，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额可能超过了10,000亿美元。报告的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建道博士说，中国作为后起的对外投资大国，其重要性超过欧洲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大国。
从对外投资历史来看，中国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你只看过去几年，便会发现中国相当重要，可能仅次于美国。尽管中国对外投资历史不长，但趋势清楚地表明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2014年，尽管因经济增速放缓，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减少了对外投资的活动，但中国总体的对外投资仍然十分强劲。金融、能源、钢铁和房地产等主要大型收购交易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报告显示，过去10年，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依次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3个最大接收国，显然获得先进技术、资源以及保证投资回报的市场透明保护机制，成为北京对外投资的主要考量。中国工程建设形式的对外投资近年来日益引起外界关注。史建道博士说，与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同，工程建设的资金流向更为多样化。
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主的发达国家，工程建设活动则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尼日利亚最近获得许多大型工程合同，越南和委内瑞拉也是如此。这些国家需要基本设施的建设，而中国恰恰是这方面的行家。
过去10年中，中国对外投资遍及世界各地。以地区划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接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地区，总额近1800亿美元，以工程建设性投资为主。能源和原材料无疑是北京对外投资的重点。报告显示，中国在过去10年向外国能源、电力、重金属和原材料领域投入的资金约为5800亿美元，占全部对外投资总额的半数以上。从国别来看，美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最大接收国。北京在过去10年期间共向美国投资810亿美元，收购美国的金融、科技以及房地产资源。史建道博士说，尽管中国在美国的大举收购活动也遭遇一些政治反弹，但美国有广阔的空间消化中国投资，而不必引起其他国家所出现的政治恐慌。
美国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会在意中国投资。当然，在美国也引起一些政治性的争议，但相对于美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中国的投资显得无足轻重。美国拥有中国需要的一切，当然其他国家也有，但美国如此广阔，中国可以继续在这里投资，而不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反弹。
中国大规模对外投资曾经引起国际上的一些非议，有人指责北京对非洲的大举开发是新殖民主义，意在掠夺那里的资源。美国也有评论人士担心，北京在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投资会威胁到华盛顿的战略利益。史建道博士反对一概而论地给中国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他说，
中国投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只要这种投资有利于投资方以及接收国双方，那就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互利互惠。仅仅因为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感兴趣，就说它是新殖民主义，这是不公平的。你必须评估具体的交易，看它是不是对接收国也有利。我认为大部分这方面的中国投资都具有正面意义。
至于说中国对外投资会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史建道博士认为美国无需有这种担心，因为美国在中东和美洲的地位远比中国重要，北京在那里顶多能扮演一个辅助性的角色。史建道博士说，如果北京的角色有利于改善那里的民生和区域安全局势，华盛顿应该欢迎而不是反对。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根据最新的收视率调查显示，奥巴马总统在这个星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收视率创下了15年的最低点。那么白宫官员实际上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 奥巴马总统决定采取一个非传统的方式来传达他的信息。星期四，他特别邀请了三位 YouTube 的艺术家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经济记者雷露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其中一位网络艺术家是格罗泽尔·泽林，他在2012年上传到 YouTube 上的强吞肉桂粉的视频获得了4200万的点击，这个数字比观看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演说的观众人数高了大约1000万。收视率调查显示，奥巴马总统这次国情咨文演说收视率创15年来的新低。很多人没有得到总统有关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的信息，至少是没有通过电视得到。格罗泽尔·泽林以荒唐可笑和令人吃惊的 YouTube 视频而出名，其中一个视频是他躺在一个装满牛奶和麦片的浴缸里，那个视频得到几百万的点击。星期四，他是与总统见面的三位 YouTube 艺术家之一，他果然名不虚传，向总统提出有关美国改变对古巴政策的问题，以及他对现在由劳尔·卡斯特罗，先前由他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政府示好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这家伙是真搞独裁，我想知道你怎么能说跟这两个卡斯特罗打交道是正常的呢？
通过 YouTube 传达信息，再加上有些人所说的不拘礼节，这确实是破除传统。对奥巴马总统来说，做这种访谈可以让他绕过主流媒体。
这对我来说是大好事，因为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喜欢传统的新闻节目或者传统的辩论节目，所以对我来说，能得到受众的注意，并让他们能知道我们在华盛顿究竟在做什么，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白宫人员，没有人期望奥巴马通过 YouTube 阐述有关中产阶级经济状况会得到跟格林一样多的点击。对奥巴马总统来说，他的目的是把信息传送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不管他们在哪里。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好，那么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到底是谁在让白杰苦苦等候着呢？我们一块去听听白杰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保持距离。 Leave someone hanging 让某人苦等。 I've texted Melissa 3 times today and she still hasn't replied. Why is she leaving me hanging like this? 我今天已经给 Melissa 发了3条短信了，她还是没有回复。她为什么这样让我苦等？ Give someone the runaround. 敷衍。She said she wanted to go see a movie with me. I feel like she's giving me the runaround and doesn't actually want to go for some reason. 她说她想和我一起去看电影。我觉得她在敷衍我。其实因为某些原因她不想去。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 保持距离。She's been keeping me at arm's length lately, and I don't know why. I wonder if she's mad at me. 最近她一直和我保持距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猜，她是不是生我气了？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want to 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 Why? OK, 拜拜。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1月23号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稍后第二小时也请您继续收看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今晚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看看这场非常可爱的小狗选秀赛。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最近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为何不同寻常，中国扩张软实力的重要工具孔子学院为何在海外频频遭遇阻力。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资深研究员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鹏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坛的一些消息。中国最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人大、政协以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集体向以习近平为首的政治局常委汇报。外媒解读，这表明中共改变了过去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摊的局面，转为由习近平集中领导。与此同时，中国国安、军队和中纪委等重要部门的权力震荡仍在继续。那么习近平改变高层权力结构是否意味着中共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国安等部门的高层洗牌是否显示习近平仍然面临严重威胁，还是说他已经大权独揽？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鹏先生来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1月16号的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呢足足开了一天，那么这次会议外界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包括人大、政协、国务院在内的五大部门都向政治局常委这个汇报工作，到底什么意思？
不同寻常之处，就这种形式呢以前没有过。那么从中共的党的原则上来说，它其实上是符合逻辑，因为它是五大机构的党组向政治局常委做报告。因为中共的原则是一元化，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那么奥妙在哪里呢？就这五大机构的这个党组，包括国务院、政大、人大、政协、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他们的党组书记呢，就这些部门的龙头老大。就李克强是国务院总理，他也是这个国务院的党组书记，其他人也是。那么这样一个汇报的形式呢，就是成了这些部门的龙头老大向政治局常委做报告。在做报告的时候，他们本身是政治局常委，他是说给其他政治局常委听吗？其实不是，其实报告给习近平听。因此呢，在习近平面前，像李克强、俞正声或者张德江就矮了一截，说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巧妙的办法。这个办法呢，就让他比别人高人一等，因而权力呢进一步的集中。
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看法。
我觉得呢，这回这个开这个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向常委汇报啊，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是从那个就是它标志一个什么问题呢？标志着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这个格局的话呢，这个结束，那么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的这一人独大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可以说呢，直接穿越邓时代，重回毛时代。毛呢，在文革中呢讲过这么一句话，很有名，叫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所谓党的领导呢，实际上呢就是毛的个人独裁。那么习近平现在这样子做呢，实在是在仿效毛。哎，他的话，他用这个“党统领一切”呢，实际上呢是强调的话呢，这个，而且还强调这是一个根本的政治规矩，哎，这种说法是从来没有过的。
好，
那么呢，他啊，
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真是有点御前会议的派头了。这个当时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从2015年正式进入习近平时代，个人独裁的时代。刚才高文谦先生说的，回到毛泽东的独裁时代，我完全赞成，甚至回到了斯大林的那个独裁时代，作为共产党国家的这么一个传统。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20世纪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当时很少人想到，居然这种独裁、个人独裁的时代，这种政治、这种统治，能够在21世纪能够死灰复燃。但是我要强调，这种个人独裁和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必须完成的宪政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它充满了风险和危机。我也想，它恐怕长不了。
我们知道，在胡锦涛时代，刚才大家都提到是九常委，就是各管一摊，是所谓九龙治水。那么在习近平集权以后，显然颠覆了这个机制。那么我想问一下，就中共这个高层权力结构的这个改变，对于中共自己本身意味着什么？陈伯鹏先生，您的看法？
胡锦涛时代啊，说这个党内民主，其实呢这是一个无赖的说法，自我安慰、自我解嘲。因为胡锦涛他掌握不到实权，他就不得不那么说，说出来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那么胡鞍钢，清华大学所谓国情问题研究的中心主任，所谓教授啊，他说这个九常委就是九总统，所谓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优于美国的这个总统制。他这个说法是受人所使，帮人抬轿。具体说，他当时受周永康所使说这个话，因此也是言不由衷。那么习近平现在呢，把这个集体领导又改为个人领导，把这个所谓党内民主又不再提。实际上改来改去，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都是当权者说了算，但他们都会叫改革，不管是往后改还是朝前改，都叫改革。事实上就是说，他在说一句话，他这次强调说，不仅要守纪律，而且讲规矩。什么叫规矩？他的暗示就是，过去几十年没讲规矩，比如胡锦涛时代没有守规矩，中央没有集体领导，那么没有那个集中领导，江泽民没有那个时代也没有守规矩，也说实际上邓小平时代也没守规矩。他所说的规矩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规矩，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是毛泽东时代有什么规矩可言呢？也就是一言九鼎的规矩罢了。说习近平想再回到那个时代，像毛泽东时代的时代，但是我认为他不可能取得毛泽东时代那种不二权威，除非他像毛泽东那样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开天辟地的一个政治变化。
嗯，高文今天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官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也是非常调子非常高哈，那么使用了很多非常强烈的语言，尤其在打击腐败或者是说在清理和整顿各个部门方面，比如说甚至使出什么刀把子这样的说法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标志着习近平已经是大权在握呢，还是说中共内部其实还是有很深重的这个危机感？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的解读呢，现在呢，习近平现在呢已经是大权在握，但是呢仍然有很强烈的这个不安全感。你比如说他现在动国安部的两个副部长，动这个武警的这个司令，所有这些东西呢都表明了一点呢，就是说他对掌握这个军警特就是安全部门，对这三大系统的话呢，他心里面还没有底。因为的话呢，这三大系统呢是中共的这个要害部门，如果不把它紧紧抓在手里面的话，他这个就睡不好觉。在毛时代呢，这个主要是靠这个党内监督，主要是靠各级党组织，靠的是群众的检举揭发。那么邓时代呢，中共党内信仰已经崩溃，那么主要是靠的是特务治国了。那么六四之后，特别是王军事件之后的话呢，这种情况就更甚。那么呢，党内的话呢，互相猜忌，彼此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掌握这个安全部门的话，那么的话呢，晚上是睡不好觉的。谁掌握安全部门，谁将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
嗯，王科，
我还想再补。
哎，请讲，请讲。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习近平他这个集权的问题啊，他是在学的毛。他学毛的话呢，他表面上是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刚才破空讲了，他实际上呢是用党的总书记总领全局的名义，把其他部门的权力抓过来，强化个人的那个这种权力，同时呢给其他常委呢戴上一个紧箍咒，而且呢把原来的同事关系变成了一种上下级的关系。
嗯，
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党内高层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
嗯，王科先生，我们知道今年十月和今年去年十月和今年一月，中纪委连续召开两次全会哈，就是四中全、五中全会。那么这在中国党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那么紧密的召开中纪委的会议。我想问您，觉得出现这种异常状况，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关于民主集中制，
嗯，
这个不是中国的发明，这是列宁的发明。这个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里面就提到过，这个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具体的管理权属于中央委员会。
嗯，
又建立了共产党国家在执政之后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列宁很早就说过，这个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各级组织和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建立的基础。就是要拒绝这个权力的分散和监督，就实行少数人统治和领袖原则。这个所谓的集体那个集中民主集中制啊，就取决于这个现实的政治权力的消长和对比。比如斯大林死之后，苏联实行三驾马车集体领导，然后赫鲁晓夫又开始搞个人独裁等等。到毛泽东一样，毛泽东死后，中共的文革的残余的老人们实行短暂的这么一个所谓的集体领导，所以八老治中国，然后到了邓小平又开始独裁，然后又是九龙治水，然后现在中国的权力的钟摆又从这个集体领导摆向了个人独裁。
嗯，
这个不是一个颠覆，这是一个复辟。
嗯，
一种。
好，破空，你来解读一下，你觉得对于中纪委最近两次密集举行会议，你是怎么解读的？
的确，这个中纪委啊，在三个月之内举行两次这个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这在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说用反腐斗争严峻来解释，说不过去，只能用权力斗争激烈来说才符合逻辑。实际上，我们这次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中纪委其实他也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但是他没有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也没有向习近平汇报工作。这说明什么呢？就如果说中纪委是一个跟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已经独立了，这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是一个好事。如果说你是超常机构来监督大家是个好事，但实际上不是，中纪委仍然是党的机构，是执政党的一部分，它不是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有那么一个作用，说差之千里。但是中纪委没做报告，证明什么呢？就习近平上台有个运气，就是王岐山跟他搭档，这两人同盟，按照武侠小说上的一句话叫做双剑合璧，天下无敌。所以说讲到刀把子，中纪委也是一个刀把子。说习近平呢，这个把中纪委变成他的锦衣卫，说他不需要中纪委来给政治局常委会做汇报，这样的话可以保持中纪委的独立性和神秘性，对其他常委构成一个威胁。另外，刀把子的说法是很危险，这个是毛泽东那个造反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到这个是这个现在又来用，执政了六十多年还来用。刀是干什么？既不是切菜的刀，也不是杀猪的刀，而是要砍人杀人的刀。说这个说法不仅是陈旧，而且是非常不文明。当年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就是靠杀人开始干革命的。说今天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还在讲刀把子，我觉得恰恰反映了这个习近平啊，这个政权深重的危机感，
有点杀气腾腾的感觉。高峰，您现在请讲。
那个我注意到呢，这次因为那个反腐呢是这个习近平新政中的重中之重了。这次中纪委这个连续两次会议之后的话呢，有很多中纪委的大员呢空降到地方去，那么呢我认为呢这里面有一种意味，他要开展下一轮的反腐打虎行动。那么刚才破空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也想到，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向政局常委汇报呢，不包括党务工作，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点。这个呢，实际上在信息分享上呢，对其他常委呢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呢，现在常委内部呢是习王两个人抱成一团。这个是反腐呢是他们两个人唱的这二人转，别人不能够染指。这个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呢，至于的话呢，现在这个，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呢反腐呢，他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这个反腐呢伤官心，让官员的话胆战心寒，消极怠工；但是不反腐呢又失民心。所以呢，他这个两难中，他怎么样的往下走呢？所以他最近呢，我注意到给官员提了这个60%的工资，就是想安抚这个官员，但是另外一方面对民众呢一点行动没有。那么的话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反腐是一种停不下来，这个打又不能打下去这么一个困境。
王康先生，
这个国家安全啊，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任务啊，但是共产党国家的安全部门是最不安全的。这个我又要扯到这个前苏联去了。苏联成立的时候，成立的第一个那个一个机构之一，第一批就是所谓契卡，全俄苏盘委员会，捷尔任斯基为首，然后变成了内务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雅各达，什么热鲁夫，什么这个贝利亚，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历任党团的，他们的一种冷血杀手，他们只对这个斯大林负责任，他们的权力之大，他们拥有边防军，正规的这个内务部的军队，有覆盖全世界的这个间谍和线人的网，他们有巨大的资金，但是这些人呢都死于非命。中国一样啊，都问了，之所以毛泽东一直到死都没有把他除掉，因为他是中国特科、中国情报安全部门的创立人。这个现在普京之所以在俄国这个开历史倒车，就是因为他是前克格勃的一个特务。当然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安全情报部门，你比如美国和西方都有，但他必须严格的置于宪法和总统、国会的包括舆论的监督之下。安全部门在中国的这些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的这些落马，整个的这是一个整个的是这就是这个刀把子啊，这个刀把子的运用的可是往前走了一步，但我们很难说这个鹿死谁手。
对，我们知道说到这个安全部，我们知道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建最近落马，那么据传另外一位 也是国安部的副部长邱进也落马。那么这个其实是高层，可以说是国安部的高层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动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陈伯公先生，你觉得就是两名副部长连续出事啊，意味着什么？这个安全与情报部门大洗牌对中国的这个安全情报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嗯，就是不仅那个副部长马建落马，这个另一个副部长邱进呢也传闻被拘捕。更重要的是，我昨天接的一个国内啊，实际上就是说的那个一点呢，就是政府内的人呢爆料说，其实国安部的一些局长也出了事，比如说第五局的局长，这个是主管情报分析的，他叫情报分析局局长，他也落马了。另外还有一些处长级别的，比如说一个反黄赌毒的所谓这么一个处长，他也落马了。而且其他一些局长人人自危，不得安宁。实际上整个国安部乱了套。为什么乱了套？我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几十年前共产党的什么理想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个理想，在这个国安部根本不存在了。最早期什么周恩来那些搞安全部啊，他还有一种所谓的理想在那里，在那里支撑。就后来滑落到第二个层次，就是站队的问题，跟谁的问题，不要跟错了人，不要站错了队。说这些国安部的官员他们都在看风向，你比如说马建跟令计划关系很密切，令计划既不是他的主管也不是他上司，他为什么那么密切？他认为令计划有政治前途。说这个令计划的儿子出事那天，马建跟令谷就在夜总会狂欢，说玩新花样，让令谷去接这个西藏姑娘来玩，就在接的路上出了事儿，说他第一个时间报了案，报了那个令计划。另外这个邱进为什么出事呢？邱进就是说他这个两边那个讨好，他是受胡锦涛所使去这个调查这个王立军，结果呢他又把这个情报通报给周永康，在这个政治局常委大佬之间左右逢源，他不知道谁将来会占上风。然后这个下面的局长怎么会出事呢？因为下面的局长他们掉到第三个层次了，又公又私。一方面国家安全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为个人利益服务。他们呢就是把这个洗钱，把个人利益的交换完全就当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作，而且在互相监视。说最后像马建，他又主管北美的这个情报谍报机构，这个出事之后啊，意味着这个谍报系统的这个大洗牌。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谍报系统跟马建有私人关系的人，他们都参与了一些洗钱或者一些利益交换的工作，这样的话有可能吸引一个叛逃潮，恐怕这个叛逃潮已经开始了。随着马建的落马，说美国的情报部门就是中央情报局 CIA应该说已经动作起来，准备接收中共这些国安部人员在这个叛逃潮。
好，我们再来看看军方。我们知道中国中南海自己在今年一月初宣布，去年共有16名军方将领因为遭到调查而下台。那么据传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建平上将，现在国防大学的政治部副主任段天杰少将呢也要遭到调查。那么如果这些消息都属实的话，我想问问高文金先生，就是表明这个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是不是远远没有结束？
我觉得还没有那个结束。这个从最高层就来说呢，去年呢当时传闻呢张又侠和刘源要进入常委，但是最后呢实际上这个没实现，这就是说明的习近平呢对于掌控军队呢还有些力不从心，需要他这些红二代的哥们们的话呢来这个帮衬，来这个压阵。那么呢我觉得，但是呢习近平是采取毛的这种手法，叫层层剥笋的手法，一步一步的来。我觉得他这次弄这个王建平这种他做的很有章法。王建平是刚刚在这个去年底啊，和那个武警政委，他是武警司令员，和武警政委一块呢就是离开了武警，而且是到了这个当了副总长。哎，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名曰还是往上升了。哎，但实际上是剥去了实权。当时就有人指出来，这个是王建平要挨整的先兆。
我补充两句哈，关于军队的整理，我补充两句。这个现在军队被整理16个将领，其实全部都是副职，什么那个总后勤部副部长，什么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政委，什么二炮副政委，全是副职，包括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那为什么没有一个正职？并不是说司令员、政委或者是主席就不贪腐，关键在于啊，就说首先这个如果正面一点理解是一个外围战，还没有清到正职；再负面一点理解就是正职动不了，还是一块硬骨头。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军队的整肃远远没有完成。
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意见作家著名的作家慕容雪村，他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他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说白了就是斯大林式的这个政治清洗。那么你觉得近期的种种动态，军队、国安、种种中纪委的这种种种动态，是不是表明习近平还在 里面面临很大，权力上还是面临很多的这个威胁，或者说还有，
我不同意这个莫龙雪村的说法。
嗯，
习近平目前的整个的清洗跟斯大林相比，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斯大林在1922年在俄共的十一大，被选任为苏共总书记，但是一直到1938年。实际上就是22年之后，他才成为真正的俄国的独裁者。因为那个时候他完成了莫斯科的大清洗，他在2年半时间，1936年、1937年、1938年，完成了整个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清洗。他把列宁的所谓的禁卫军、十月革命的老的元老布哈林呐、加里涅夫啊、基洛沃耶夫、皮达科夫、尼科夫，以及那个托哈切夫斯基元帅、布德赫尔元帅、叶格洛夫元帅，大量的军方的领导人全部绳之以法，全部处决，200多万人呐、党政军和非党人士都被关押，都被处决。这个时候，斯大林他完成了一项工作，把列宁的党变成自己的党。在1936年，他出版了，他制定了斯大林宪法。1938年，他出版了所谓的俄共部的党史简明教材。1939年出版他《斯大林传》，他就这样才确定了自己的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的体制。现在习近平还早着呢。习近平目前对安全部门也好，解放部门也好，对官员和党务部门的整个清洗才刚刚开始。莫龙雪村这个说法，就是最多说习近平他不可能避免，他如果要这整肃和清洗的话，他不可避免的要向毛泽东、向斯大林那些真正的大独裁者学习，因为在共产主义集权政权下面，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统一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的这个要做的事情。这是也是独裁政治的这个 ABC。
嗯，好，我想因为说到莫中学生，你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再引用莫中学生的看法，其实也是今天我们总结这个讨论的一个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承认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集中，那么他集中到底要做什么？那么莫中学生认为呢，就是说习近平集中权力并不是说要做什么，很多人都觉得他可能还要做什么大事，但他觉得对于习近平而言，也许权力就是目的和他的终极目标。那么我想听听陈伯空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但莫中雪村做这个判断呢是比较安全，这个判断呢就是说是对习近平不抱幻想。但是呢，我还是说保留一点，就是说，中共的历次这个权力斗争啊，它背后也有一些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毛泽东跟刘少奇权力斗争了，但是刘少奇主张经济建设，毛泽东不主张。那么后来这个邓小平跟那个赵紫阳、胡耀邦也有权力斗争，但胡耀邦、赵紫阳毕竟还主张政治改革。那么现在习近平跟别的人在进行权力斗争，他有没有别的政治企图还很难讲。那么我就说他有两条路可走，他如果当一个不加冕的皇帝，那是走邪路；如果他像蒋经国那样做政治改革，那是走正路。
嗯，好，高文健，您的解读呢？
我同意王康的看法。我觉得孟雪荣的这个，与其说呢是斯大林式的政治清洗呢，不如说是毛泽东的文革式的政治清洗。
嗯，
因为的话呢，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呢看出呢，习近平所谓这种反腐也好，所谓这个清除帮派也好，并不是真的反腐，而是为了的话呢，是铲除异己，安插自己的人。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权力的那个怪圈，就是越搞大清洗，你就越没有安全感。毛文革前的时候，他的话呢，这个十分担心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党夺权，因此他发动文革。最后呢，他搞了10年也没有结束。现在习近平这么一个搞法的话呢，我看的话呢，很有可能也走上这种怪圈。这个怪圈就什么呢？你反腐，你是搞选择性的，哎，你打帮派，你也是选择性的，安上自己的人，这样在党内不能够服众。另外的话呢，得罪人呢就会那个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习近平最近提出这个刀把子，我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实际上呢，一旦走上这条路的话呢，很难回头。
嗯，王康先生最后来请您作结。
这个习近平整个的反腐也好，这个整党也好，都不是目的，权力集中都不是目的，立威我觉得什么保党、救党、保权，通通都不是目的。拿习近平自己的话来说，他设定两个时间，一个是2021年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一个是2049年共产党建政100周年的时候，他说好像这个实现期间会实现所谓的中国梦。全世界的观察家都在问这个中国梦究竟是什么，坦率说我也不知道。中国何去何从始终是一个困扰，关心中国问题的海那边的人士。 我大胆的说一下，大概有两种极端的前景。一个就是建立一个所谓的空前的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黄种人的所谓的罗马帝国，就是所谓的中华红色帝国，很多学者们都在论述这一点。这个当然可以极大的满足中国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极端的狂热的这种民族主义，但是肯定会也极大的败坏和祸害中国乃至世界。另外就是刚好相反，就建立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宪政的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当然是人类的福音。至于习近平本人，那不外乎也就那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戛然而止，半途而废，因为特殊情况，因为突发事变，然后他本人会出现问题，当然这个会立即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会带来社会的震荡。第二就是所谓的他真正成为一个独裁者，那如果在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国内多少年都呼吁的所谓的新权威主义，所谓的专制民主，以及海外某些人士所祈求的那种所谓的党主立宪，那就成为很可笑的事情了。习近平如果真正能够天下安危系于一身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党这个腐败的这个破烂的脚手架，他就直接可以君主立宪了。
好，有关中国政坛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扩张染实力的重要工具孔子学院为何在海外频频遭遇阻力。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做。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明星。最近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宣布将在今年6月关闭。此前芝加哥大学和多伦多公校教育局也相继终止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向外扩张软实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近年来这个项目的宗旨和运作方式受到西方学术界和政界的质疑。那么孔子学院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还是中国政府输出意识形态的工具？工具体现中国官方意愿的孔子学院是否可能在拥有自由传统的西方高校融合和生存？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讨论这个话题的嘉宾，除了刚才上半场的王康、高文谦和陈伯文先生之外呢，还有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欢迎参加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戴博先生，我想请您首先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瑞典孔子学院关门和先前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孔子学院关门或者多伦多关门，那么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原因？你觉得？
共同的原因肯定是有的。其实瑞典那个校长说得很清楚，他觉得任何一个大学，说的是西方的这些大学，他们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为了知识服务，他们必要的一些前提一些条件就是学术自由。他说不太符合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政府版的一个什么机构在他们的校园里，所以这个是就是否认孔子学院的一切。那芝加哥大学，你说多伦多，还有美国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各有各的原因，而且他们所发表的声明总是很客气的，他们不要直接去侮辱那个中方，他们拐弯抹角，可是他们的意思都是到此为止，我们不能接受这些机构是不适合我们大学的。
嗯，王康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实际上有很多这个就是宣传本国、输出本国文化的机构啊， 那个什么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意大利的但丁学院，德国的哥德学院，哥德学院是最大的，在海外有128所分校。那么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发展最快的，2004年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到现在为止据说已经有564所孔子学院，还有851所孔子学堂。从来没有全世界的一个文化机构往外输出的被下了逐客令，据我所知。瑞典是一个这个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最早废除死刑而且为人类贡献了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了不起的900万人的伟大的国家。斯德哥尔摩大学是欧洲古老的一个大学，他们下逐客令一般来说他们不会犯这种错误，那么总有就是必要的原因他们才会这样下一个这么一个不客气的逐客令。
好，我想听听陈伯光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哈，就是是以语言教学和文化交流为目的，那么有什么证据显示他们确实像西方一些国家所担心的那样影响了比如说言论自由或者学术自由呢？
对，这个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西方这个大学的一个核心。像这次斯德哥尔摩大学他关闭这个孔子学院的时候，他找了很多别的理由，说我们的东方学院已经有语言课程啊，说这个我们跟中国有别的层次的交流。但最终说了一句话，他说要符合瑞典的法律和法规，而瑞典的法律法规的焦点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但这些孔子学院是干什么呢？这些孔子学院在海外，他们有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有些议题不能碰，比如说不能够讨论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等，也不能讨论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还限制有些人不能邀请，不能邀请达赖喇嘛，甚至在聘用教职员工的时候，这个限制啊，不能聘用一些人，比如说有这个歧视，有一些有信仰、有别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法轮功信仰的人不能被聘用，甚至有这个像在那个特拉维夫有一个孔子学院。当有老师要去申报老师的时候，特拉维夫那个孔子学院告诉他啊，我们无权接受你，要经中国的这个管理委员会才能够决定谁当老师。说所有这些都违背了西方最基本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这种证据是充分的。说这些充分的证据下，导致孔子学院接二连三的关闭。
好，高文谦先生。
对不起，我觉得呢，这个会的中国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跟政治离不开政治，孔子学院呢也不例外。他是打着这个软推行这个软实力这么个幌子，实际上是在输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句话呢，可以实际上呢是当年这个李长春呢，他是这个中共负责宣传的最高官员，他就说孔子学院呢是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孔子学院呢是归这个教育部汉办管，所以完全是这个官方的一手的这个操办，他在各国的话呢，他负有这个使命呢，就是要打着这么一个幌子来推行官方的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已经的话呢，经过10年了，人们都看出来了这一点。当然，每个学校关闭的理由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呢，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此。
戴博豪，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孔子学院肯定是离不开政治的。肯定是那个中央觉得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发展软实力的工具。可是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搞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我是自己进去过那些学校，包括在马里兰附近一个贫民窟的一个小学，他们的孩子之所以从小学一年级有机会天天学中文，就是因为有孔子学堂。我自己跟这些孩子待过一天，这是个好事儿。而且有更多的人有机会学习中文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包括我自己的儿子在马里兰，他上那个高中之所以可以有中文课程，也是跟孔子学院有关系的。当然我宁可美国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利益自己投资让每一个公立学校有一个中文课程，可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就是出了钱，所以像他们的中文课程这些美国学生都会同意共产党的所有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把那个中国这个政治情况分析的最好的美国人就是中文说的，比如 Perry Link， 比如说那个中文名字
林培瑞，林培瑞，
他的中文说得好啊，这个并不是说他是通信共产党。
对，
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那个孔子学院，我们从第一步我们产生很多质疑，这个是有必要的。可是我们也应该进这些教室里
看这些孩子的反应，你也得问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儿？是个好事，所以这是个复杂的一个局面。
我想戴波从就是因为你作为就是美中双方的交流，你参与了很多。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去年美国的大学教授学会呼吁美国的大学终止和孔子学院的这个合作，那么在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大学教授学会也呼吁停止和孔子学院的合作，然后美国的众议院也举行听证会质疑孔子学院的影响。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中间有没有像中国官方所说的那样有一点文化偏见，或者说排外主义，或者是说一种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在作祟？那么
这个不是排外主义，这个也不是什么文化的偏见。原来那个孔子学院之所以是设在世界各国的很多那个大学，他们就是要结了一点他们那个学术性的这些光彩，对不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败笔。长期来讲，他们不应该设在大学里头，格格不入。这个大学这个最重要的资本，它的核心，陈破空说的就是这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这个是那个韩办什么都不能接受的。我觉得他们是更适合，或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或者是在一些公立学校做一个纯粹的那个开中文课程的这么一个机构。他们的问题，不少吧。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在大学里头，我觉得这个是坚持不下去，而且像那个宾大、那个瑞典、那个芝加哥大学，这个倾向会继续下去。
王康先生，
这个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啊，已经将近1000年了。马可波罗13世纪末，利玛窦16世纪末到中国来之后啊，西方就兴起了一个所谓的东学和汉学。西方主要国家的那些第一流的大学，那些科学院，包括比如伦敦皇家学院，德国的威廉大帝学院，都成立了很多很多的东方学院、东方协会，像伏尔泰呀、像狄德罗啊、像托尔斯泰呀、像歌德啊，对中国的文化都有非常高的评价，而且有大量的传教士、大量的学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大量中国的典籍翻译成西方的这个各种语言。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文化交流，在共产党这个之前呢，它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你比如说民国时代，罗素到中国来是罗素研究会来邀请和安排的。杜威到中国去是杜威的弟子胡适啊、蒋梦麟啊、这个陶行知啊，他们俩安排的。
就是民间行为。
爱因斯坦来是蔡元培。是民间行为，完全的民间行为。中国的很多大的学者，到海外去讲学，进行和西方的交流，从严复开始，郭松、涛花等等这些人，一直到胡适，一直到梅兰芳这些京剧大师，画家张大千，都是民间的、独立的或者知识界、艺术家个人的行为，不带官方立场。这个意识形态参与其中啊。只有共产党国家才有这种可能，因为共产党把意识形态看得太重了。
好，
我能补充点吗？
请讲，高文天先生。
我对戴博先生的看法呢，不完全同意。原因就是，当然我同意的话呢，应该做出两个区分。第一个区分呢，就是中共官方，中共官方和这个孔子学院下面的教师，把它区别开来。再一个的话呢。中国官方的政治意图和呢这个实际的效果啊，孔子学院的办实际效果这个区别开来。实际上呢，我觉得做了这两个区分之后呢，这个情况就一目了然了。那么呢，从中共官方讲呢，它有它的意图在里面，而且的话呢，据我知道呢，孔子学院的教材呢都是中国这个教育部审定的。所以呢，当然对孩子就来说呢，他学中文了。但是呢，这个官方的这种什么什么中国的什么就是那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个东西在这个教学中啊，潜移默化的呢，也就传到了学生的这个小孩子的心灵里面。因为我在美国呢教过那个小孩子中文啊，他那个软包装呢是非常的巧妙的，所以小孩子就问我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个但是另外的学校里面的话呢，他就讲的是另中华民国，所以把这个小孩子弄得就非常的就是英文讲叫 confused， 实际上就非常混乱，小孩就理解不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对于这种教学的效果呢，我觉得也应该两面来看，一方面学了中文，另一方面也有。政治意识、官方意识在潜移默化。
好，戴博，好像你有要不同的看法。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很担心这些的，可是实际上如果你进这些控制血糖是什么呢，你好你好我是美国人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不会提到这个那个西藏问题那个台湾问题啊。而且最重要的，对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讲，我要培养一大堆的上大学的时候要继续学习中文、政治学、哲学、历史，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中文的一个基础。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他们会在台湾是不是 是中国的一部分，理论上可以有这些事，实际上我觉得非常非常少，他们的脑子没有那么容易洗，你知道吗？他们上大学以后在美国大学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他们来得及学习所有的这些历史和这些复杂的那个政治情况。
好，破空很久没有说话，听听他的看法。破空，
对，他这个是这样，那个他那个教材啊有点问题，他教材是把这个红色中国部分啊当成这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史纲来写。那么中国政府编教材是有偏见的，我们知道红色中国给世界留下的印象都是什么迫害啦、斗争啦、阶级斗争啦、没有人权等等，但是他把这个包装的却很好，这个当然潜移默化的会给外国学生构成影响。我想说呢，中国政府说的什么这个关闭外国关闭这个孔子学院是偏见，是排斥异国文化，是无知，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偏见是什么？如果说人家是用双重标准，对别的学院用了一种标准，对中国的孔子学院用了另一种标准，你可以说偏见，但不是，别人用的是同一套标准，就任何机构、任何学院都要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中国的孔子学院也不能例外。那么中国政府有外国机构去中国，像谷歌那些去了，中国政府要遵守我的法规，遵守我的法律，那为什么你去别的国家不遵守别的国家法律和法规呢？说你这种双重偏，这种双重标准才是一种偏见。另外他说是人家反对异国文化，恰恰西方是最主张多元化的，我们都知道像美国像欧洲是异国文化最多的国家，都有什么中国城啊，什么韩国城，但中国你根本看不到说美国城、欧洲城，说恰恰是人家有异国文化。另外又说人家是无知，但是欧洲由于它的多元化和长期的自由民主，它的知识是非常汇集，从来不封锁互联网，谈不上无知，是非常清楚你的底细，而真正说无知的是中南海那些落后于时代的老官僚。
好，戴博，我知道你在比如说马里兰大学待过很长的时间，那么大学之间的这个学术交流也非常多。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当局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加强所谓高校的这个思想控制，也就是说对于高校的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教授西方核心价值，比如说言论自由、民主这些等等观念，有非常大的打压。那么进一步中国加强高校管理，是不是会进一步影响，比如说包括像孔子学院的这样的学术交流跟美国的这个交流程度，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是会进一步有影响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那个前半部，你们是说那个习近平就是集权变得好像越来越像那个老毛啊，这些独裁这些东西也是会有影响，不只是他们对那个高校的影响，还是对中国的智库，一面来讲他们说要发展智库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工具，可是也是控制的越来越严格，对文艺界的也是如此，就是去年年底那个习近平给所有的这些电影导演啊什么作家的那个演讲，也是要把这些控制知道非常非常死。而且我跟那个文艺界、学术界、媒体界，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现在有一个，他们都害怕，甚至是一个恐惧感。这个是那个六四以来我没有碰到过的一个感觉，这个肯定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美国高校对跟中国的合作的一些态度，肯定的。
好，王刚先生。
我对习近平呢，这个两年的整个的所作所为，都是很悲观和消极的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的，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所谓的自由派知识界，或者宪政派，或者公民社会派，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压，大部分人被这个是没有办法进行解释的，就是明确无误的一个信号，就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内的对高校的这个中办和国办的这个文件呢，是个严重的一个倒退。这个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又来一次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奇怪了。但是它不会马上影响到孔子学院，因为中共实行很古怪的一种双重标准，对外它是讲包容、多元文化对话，甚至人类文明共同体，对内那是绝对是从幼儿园开始洗脑，那我们都太清楚了。这是一种古老的言夷夏之大防，临真有邦，不给家奴的这么一个很非常过时的一种政策。这种双重标准如果一天不解决， 不解决的话，那么就是中共会继续把严厉的事情、国内的事项钳制，和对外面进行一种所谓的这种宣传，这种软文化、软包装的东西继续进行下去，这个是很危险的，也是很虚伪的。
我们知道，其实中国要打造这个软实力已经行之多年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软实力这个概念的首创者他自己本人就在《纽约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说，中国虽然花费巨资啊，但是收效甚微。那么我想请大家就是回到这个软实力的打造问题上，听听破空的意见。你觉得中国目前这个软实力好像收效不是那么太有效果？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软实力的要点就是说你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那么你打着孔子的旗号办孔子学院，但是孔子说过一句话，己之所欲己所不欲无加于人，己之所欲无损于人。那么现在你是违背了孔子的教条。实际上那个余英时说得很好，就是哈佛大Princeton 大学那个学者余英时，他说中国批孔，中国尊孔，这两者都是利用孔子，都是为政权利益服务。说这个孔子学院连招关闭，中国政府自己应该反思。如果你仍然坚持你这套意识形态，那么你就不可避免，你想去颠覆，用自己的红色文化颠覆主流文明，不可能，那就不可避免的遭遇是连续关闭。那我想说，刚才那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啊，那是毛泽东一套，文革一套。但是要记住，文革十年一夜失败，随着毛泽东死亡，四人帮倒台，江青被捕，文革的整个十年被很快结束，而且成为一个笑话。那么今天习近平又在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他这次的发的通知里面有四个字，洋奴哲学，实际上是一个洋奴哲学，一口一个马克思主义，一口一个马克思主义。这我就想啊，德国人要听到恐怕会笑掉牙齿。如果说我想在德国的学校里，德国的教材里一口一个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恐怕中国人也笑掉牙齿，说这都是徒劳无功的。
啊，高文健，请简短一些。
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因为西方的这个软实力，它的核心呢，它是有自由、民主、人权，这是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它是的话呢，就是它符合那个人性，体现这个社会的这个文明，哎，那么呢，从而的话呢，吸引诱导人们来接受这个，那么达到这个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实力所达不到的这么个作用。中国的这个软实力呢，所谓这核心价值，谁能说得清楚？所谓核心价值，无非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说一套那做一套。所以这种办法呢，没有办法让人们真正来接受。况且孔子的命运在中国是很悲惨的。那么共产党当年就是以这个打倒孔家店来起家的。那么文革中呢，毛又讲孔学民高实比康，那么整个是这个孔庙被砸得一塌糊涂，孔子被批得臭不可闻。你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话，你这个正本清源就应该首先从清算毛泽东开始。
好，
而习近平呢，上台又高举毛旗
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不能自圆其说。
大夫，你觉得中国这个软实力总是收效不是那么好，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中国是非常羡慕美国的软实力，可是好像还是不明白，美国政府原来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什么战略说，我们肯定要发展我们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是一个新的概念，美国只不过是因为人民是有自由没有审查，他们创造了很多有吸引力的一些小说、电影什么的，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而且现在那个中国政府觉得我们可以管理这些，说什么文化产业，这个在美国是鱼病，我们没有什么什么叫文化产业、文化管理这些东西。说一句实话，中国共产党不知道文化是什么，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的那个软实力是个负数，这个不是政府所能管理的一个东西。只有那个中国的人才，他们文艺界的人才非常大，如果他们可以自由的创造的话，那人会世界各国就是会很自然的欣赏中国的真正的文化。所以我估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真的是很难以发展任何，像破空说的是吸引力，软实力就是别的国家的欣赏不欣赏你，喜不喜欢你。不管你的孔子学院、中央电视台，你的投资再高，人问你刘晓波为什么在监狱里，你没有一个答案，你没有办法发展软实力。
我想你刚才是从大的层面来讲中国这个软实力为什么缺乏吸引力啊，那么我想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我们知道孔子学院比如说那个汉办的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外界一些比较恶劣的印象，在这种具体操作上似乎也让外界感到
具体操作的问题呢，就是中国当局他们要输出的所谓的那个中国文化，像俄罗斯或者别的国家的那个中国年这些东西都是很肤浅的，没有内容的，可以说都是装饰性的一些文化，什么那个少数民族的什么服装啊，
对对对，
那个歌怎么唱歌，你绣花，你的书法，这些东西都是表面上的东西，特别肤浅，甚至是比较幼稚的东西。包括那个孔子学院很多那些教学方法，我的大儿子15岁现在是高中的，他的那个中文课他们没有讲什么台湾是中国的，这些没有，西藏都没有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教学方法很幼稚的，要是让那些孩子拍手说你是我的小朋友，他们每个人很恶心，这些他们都很固执，我不给你拍手，我他们受不了这些东西，幼稚肤浅没有内容，问题在这儿。
所以我想也从听王康先生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中国要推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但是中国的文化产品老是缺乏吸引力，像刚才戴博说的，外国人也不是那么傻，他对中国他还是欣赏一些可能比较有精髓的比较有内涵的东西，那么你觉得在这一点上孔子学院今天面临的这个处境跟这个中国文化本身这个文化产品本身的缺陷？
我觉得这个哈佛大学的约瑟夫赖啊，这个软实力的那个发明者啊，应该向中国政府索取这个知识产权费和名誉损失费。他这个软实力啊，我当时听到心里面都有点惊讶，是启发了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的工作。我觉得也不能太低估这个中共大外宣的这个好像是一点收效甚微。我举个例子，不要说是大量的收购这个电视台啊、媒体啊，无孔不入啊，包括办孔子学院。你比如就是华盛顿，在杰弗逊和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方尖碑之间的那个马丁路德金的那个塑像，那个塑像的作者就是中国雕塑家雷某某，这个人重庆人吗？那还是我的老乡了，曾经给毛泽东塑像了。这个马丁路德金像我看过，像我这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的人，我一看就知道他的美学的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不是完全的收效甚微的。我举个例子，对孔子态度，别说毛泽东了，这个什么批孔那一套，就是2011年1月11号到4月21号整整100天，孔子的像9.5米高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门，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东侧，站了100天，来无踪去无影，后来又消失了，至今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其实中共对孔子也是始终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心态。刚才大家都说了哈。你中共马列主义，马克思是普鲁士的一个人，列宁是一个俄国人，你把他认为祖宗，把自己的前前往者置于何地啊？对孔子也是，真的，我们真想奉劝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你们能不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啊？真正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一个中国人，像不像样的一个孔子的信徒？当然，办孔子学院总比办秦始皇学院、毛泽东大学要好些，那些东西那些货色实在拿不出手去啊。
好，在今天破空和文谦先生请你们简短一些，因为时间不多，就是说我想就是一个国家作为大国，除了军事经济等等实力，确实也需要一些文化实力哈。那么我想就是说在文化实力方面，我还想请大家评论一下，就是说中国文化实力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尴尬或者是挑战
这个看到中国这个经济起飞大家都看见了，军事实力增加也看到了，但是文化政治上的反动，文化上的落后一目了然。还是那句话，穷得只剩下钱。孔子学院本身就是拿钱来铺的一个工程，中国政府宣传说孔子学院是低成本高效益，这对别的国家是低成本高效益，但对中国来说是高成本低效益。他把这个不仅是全部支付了所有的费用，而且连这个对方大学的合作者去中国来去的路费都给支付了，对中国支付这么大的成本，收效甚微，甚至收效相反。为什么？根本的一条就是你在一方面在输出你的软实力，另一方面你在破坏你的软实力。比如说你的政治迫害，比如说刚才戴博讲的你关押刘晓波， 那么你这个政治这个落后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一手抓一手破坏，怎么把它抵消，把中国人那血汗钱白白的浪费掉？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真正的文化实力，你也没有什么一个政治实力的时候，你应该是闭门自私，就你的东西究竟在哪里，你不需要花这个钱你就可以解决，那就是政治改革，就是塑造一个文明的形象，让自己融入文明社会的主流，你那些钱都可以节省。
高文清先
生，我觉得呢，这个与其说呢是中国文化呢受到挑战，不如说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受到了挑战。孔子学院的尴尬呢就在于此。那么刚才破空讲，大把的钱往国外去撒，那么国内的话呢，这些农村的孩子上学，大冬天的去上课，没有火，提这个火炉子在那块哆哆嗦嗦在那写，看见谁一块心都在落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充分说明了，这是中国呢，这是种政治上的考虑。你如果真是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你首先要承认普世价值，要善待本国的民众，善待中国的老百姓啊，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中国政府，哎，给他们人权，给他们民主，给他们自由，只有这样子中国的软实力才真正可能在世界上崛起。
好，我想如果说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到在目前来看，我们是近期是看不到。那么我想请戴博，你如果从一个西方学者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如果要提升软实力，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有效的途径来能够帮助中国提供软实力？
我觉得在今天的条件之下，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待一段时间啊，因为到中国去过中国的这些美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喜欢中国或者喜欢中国人民或者对他有一些同情和产生了兴趣的。所以如果我是中国就是一个文化部的一个顾问的话，我会说你在国外设什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孔子学院，不如你花这些钱想尽办法让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待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效率最高的。
除了这个以外，在国际参与方面，你觉得还有哪些途径？比如说哪些项目或者说哪些内容中国可以？
很难，没有什么他们能够做得到的，会有说服力、会有吸引力的做法，这个是他们我觉得是做不到的。而且另外我要说得很清楚，就是那个孔子学院有概念方面的问题，有方式方面的问题啊，可是肯定不要非法，在美国这些是合法的，每一个美国大学、每一个那个公立学校都有自由，可以自己决定愿不愿意送一个那个孔子学院。我们肯定不怕孔子学院，然问题再多，他可以来，每一个美国学校会做出他自己的决定。可是我也估计越来越多的美国学校会决定我们不需要跟他们合作，所以你说瑞典、芝加哥大学、宾州这个倾向，我觉得会继续发展。
这是一个趋势，你觉得这个大的趋势？王康先生，
孔子学院被下逐客令了，这是很不光彩的事儿。这个北京政府这个失掉面子事小，这个中国的大哲学家孔子受到连累失大。我的建议是，真正要办孔子学院，要恢复中华，要在全球化时代进行东西方文化的大的对话。真要这样做的话，那么中共要都可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他的中国变种毛泽东思想，放弃意识形态，这个不要投资一分钱，放弃意识形态，就像索尔尼琴说的一样，就像舞台上的纸糊的一个空的柱头，天塌不下来。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有孔子，有孟子，有老子，有庄子，有历代的人
这是
师门。
你是说他们自杀，他们才会活起来？
第二，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要多多少少有点世界意识和人类关怀。这个地球是由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宗教文化共同构成的，不是你仅仅只有一个中国。值得你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谦虚一点吧。
好，高文先生，
我补充一句，
好，破空，
我补充一句哈，这个在国外建孔子学院，却在国内强调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要把孔子学院办下去，应该改弦易辙。怎么办呢？让国外的孔子学院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跟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比如说邀请达赖喇嘛到孔子学院去演讲啊，这个孔子学院跟这个各国的政府来座谈这个民主自由的发展。如果这样的话呢，不仅在外面改善形象，而且倒过来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智库，我觉得这个孔子学院的使命啊才可以有所这个提高。
我觉得呢，办孔子学院办得好呢，只有一句话，
就是真正把办孔子学院作为文化交流项目，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和国家行为。
好的，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的节目就进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戴博先生、王康先生、高文天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期再会。